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5号，公元2018年5月1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欧洲议会代表团在西藏流亡社区举办记者会；外国企业在中国经商五大禁区之一，永远别提达赖喇嘛；中共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争议持续受到关注。正于应北达兰萨拉访问的欧洲议会代表团今天召开记者会，向藏印媒体介绍了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感受，以及对西藏运动未来走向的看法。议员们重申，欧洲议会将继续支持藏人的自由抗争。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议员萨巴绍格尔与议员拉蒙特雷莫萨近日抵达应北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与官方及非官方人士见面，并受到司政洛桑森格的欢迎。今天上午，代表团三位成员与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扎西平措一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同藏印媒体交流。
Yesterday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His Holiness on the very.
托马斯曼首先透露，昨天5月9号欧盟日，他们获得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的机会。尊者非常清楚地指出欧盟存在的重要意义，表示欧洲国家的确有着不同意见，比如针对难民问题的分歧，但最重要的是大家联盟。共建正义、人权、自由的体系。他再次介绍了欧洲议会长期做出的努力，包括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反对中国开展的所谓再教育运动。欧洲并一贯抗议中国的压迫手段，同时支持藏人学习使用母语的权利，持守文化以及生存的权利。议员萨巴绍格尔在发言时指出，非常荣幸获得尊者的接见，他赞扬尊者为藏人自由正义抗争所付出的贡献。他说，我们也希望其他欧洲成员国的政客大众能够有机会聆听尊者的观点。来自加泰罗尼亚的拉蒙特雷莫萨提到，欧洲经历了极为暴力的过去，最终决定结盟，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参观展览馆时，了解到无数藏人遭中共迫害，无数藏人冒着生命危险流亡印度的情况。我意识到，纵使自己生活在较为自由的欧洲，但是如果在世界上某些地区，自由仍然被禁止，人权不被尊重，就如西藏所发生的一切，那么，其实我也并未完全自由。因此我们支持藏人，就是在支持正义、自由、人权、信任与真理。议员们承诺，欧洲议会将继续声援藏人的自由抗争。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5月9号 ,CNN 财经网站刊文分析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商禁忌。文章提及近日3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被中共要求不得将台湾标注为国家的事件，并列出多项 外国公司在中国必须做出妥协的问题。首先是谨慎发表有关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观点，因为中国认为台湾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港澳则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外国公司的资料中暗示任何有关这些地区不属于中国的讯息，便会令中国抓狂。外国公司在中国需要妥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服从中国对数据传输的管制，并将关键数据储存在中国。已经妥协的外企包括苹果，该公司将中国客户的云端资料存于一中国企业中。另外一项为外国企业必须与地方企业合资。第四项禁忌事项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文章指出，达赖喇嘛是受国际欢迎的名人，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位西藏的佛教精神领袖是一位分裂者，而且应该被谴责，或者最起码不该被任何外国公司所赞颂。奔驰公司就因为在今年二月的一则广告中引用达赖喇嘛的名言，最终被迫向中国当局致歉。此外，接受言论审查也是外企在中国必须妥协的一个条件。文章提到，若要在中国运作，网络公司必须遵循中共的严格审查规定，包括苹果与领英等大型公司都难逃这些限制。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近日再向三所佛州学校致函，呼吁他们认清与中共孔子中心合作的危险，应该效仿其他已经终止合作的学术机构，维护校园言论学术自由。本月8号，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向迈阿密达德学院、北佛罗里达大学以及南佛罗里达大学三所学校致函，提出他们与中共孔子中心继续合作的危险。马可·卢比奥今年2月5号就曾致信佛州多所学校，警告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他并于今年3月提出《外国对美国影响透明化法案》，要求将孔子学院视作外国政府代理人来对待。在本月8号的呼吁信中，卢比奥指出，自他今年2月向多校发出呼吁信后，西佛罗里达州大学与德州农工大学已经宣布将终止与孔子中心的合作。而在2014年与2017年，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也先后终止了与孔子中心的合作。美国联邦调查局也表示一直在观察孔子学院与美国校园的活动。卢比奥指出，除了存在对于美国国安的威胁之外，孔子中心也带来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危险。天安门、西藏、台湾都是该中心的禁忌话题。与此同时，美国记者艾布拉西敏近日投书外交政策网站，讲述中共言论审查入侵美国校园的问题。艾布拉西敏受邀与美国萨凡纳州立大学演讲，因演讲活动由孔子学院资助，孔子学院中国籍院长罗琦娟不但要求他删除在台湾的经历，更在演讲后质问他为何谈及包含香港民主运动、中共对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的迫害，以及中国的新闻与网络自由遭打压状况等等。目前美国约有100所孔子中心，这些中心由中共教育部指导， 只能教授中共核准的中国历史。马可·卢比奥在今年二月致给美国学校的呼吁信中曾强调，中国政府不断使用孔子中心及其他途径，试图影响外国的学习中心，改变针对中共过去历史与现行政策的批评。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面对神权政治的批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则领导西藏流亡社区进行民主启蒙与民主转型，颁布西藏流亡藏人宪章和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引进天赋人权、权力分立及主权在民等观念，推行选举制度，最后将政权移交民选司政。此外，并在全球推广藏传佛教与科学、哲学和各宗教对话，提倡慈悲和仁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西藏人民的苦难升华，转化为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的柴薪。他将藏传佛教发扬光大，传遍全球，也使西藏民族的命运受到全球的普遍同情。相形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境内强化社会控制和教化洗脑，千方百计防范流亡西藏和达赖喇嘛力量的渗透，则显得拙劣而粗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完全统治西藏人民的心灵，最终只能再抬出班禅喇嘛来企图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但达赖喇嘛作为人间观世音菩萨，在藏传佛教中的神格地位无人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越介入西藏宗教内部事务，就越与达赖喇嘛的权威相冲突，也就对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的号召力越感到畏惧。达赖喇嘛继承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主张，反对西藏人民以卵击石般的武装起义，因而西藏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抗自2009年2月起便转化为自焚殉道的形式，而此则持续积累与扩散着西藏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满情绪。为了防患于未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则是于社会控制更为变本加厉，如对异议者监控和司法迫害，在村落针对自焚或暴动实施联防与联坐，在各大寺院内派驻党支部和公安派出所，对西藏民间社会组织和佛学团体进行打压，宣扬爱国主义，抹黑污蔑达赖喇嘛，媒体与网络中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